秦琼在少华山巧遇王伯党谢英登，兄弟相见，这才叫龙虎风云会。到了下文书叫七煞反长安。隋唐演义说到这儿，正到了精彩热闹的节目，这哥几个搅了个天翻地覆。咱们书接前文，王伯党谢英登一看是秦二哥，太高兴，哥哥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请到山里边，请。那个上官迪一看，哦，他们都认得，大概我讨回国宝有了希望了，硬着头皮跟着秦琼，跟着各位棋牌官进了少华山。原来啊，是一座山神庙，经过改变之后重新翻修，变成聚义分金厅，挺阔气。喽啰兵赶紧列队迎接，打扫卫生，像恭敬天神一样把秦琼接到分金厅，分宾主落座。王伯党就说，二哥呀，我来给介绍介绍，把那两员猛将两个寨主叫过来，我说你们两个人犯浑了，连咱二哥都不认得啊！这不就是我常跟你们提念的秦琼秦叔宝吗？咱秦二哥呀，过去见礼。一给介绍这俩人，一个叫齐国远，一个叫李如辉。李如辉就是使大铁枪那位，齐国远就是使大纸锤那位。再看两个人咧着大嘴过来了，二哥二哥，哎呀，大人不见小人怪呀，怪我们俩人糊涂没认出来，哥哥请上，受小弟一拜。秦琼用手相搀，二位贤弟免礼呀，不打不相识，没什么说的，咱都是一家人，来来，坐坐坐坐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一下，王伯党叫王勇，王伯党啊，他怎么占了少华山了呢？挺漂亮个小伙，怎么失身为贼？有原因。王伯党是本套书主要的人物，要说他们家就住到长安，家趁人知，家资巨富，历代公卿都是做大官的。王伯党他父亲叫王同善，做刑部的正卿，也是大理寺正卿，执法甚严，有名的清官，人家家里书香门第。由于王伯党文武全才，小伙长得也漂亮，胯下马掌中金背七星刀，武功盖世，就这么的考取了头名武状元。你看这状元呢，在全国才这么一个，文状元武状元那都是八尖盖帽的，了不起呀、啊！京城没有不知道的。王伯党做了武状元，爹又是当大官的，在京城很有这么一号。但是王伯党跟他爹一样，为人正直，看不惯那些奸盗邪淫，更不愿意跟那些歪毛淘气贪官污吏打交道。由于他心知性梗，所以得罪了不少人。当时在刑部有一个小子，仗着他们家父母父兄都有实力，抢男霸女，王伯党路见不平，当时跟这个主发生了争执，王勇一怒之间拉宝剑把那人给宰了，杀完了也后悔了，贪了人命，怎么办呢？在京城没法待了，这才挂印封京，带着家眷逃出京城。 变成杀人犯呢，往哪儿跑啊？被逼无奈来到少华山，遇上了神射手谢英登，哥俩冲北磕头，这才占山为王。以后又结识了赤发灵官单雄信，挺好一个人，被逼无奈走上这条路。那么翻开历史您看看，许多农民起义的，包括其他起义的，大多数都是被逼的。谁生下来愿意当贼呀？谁乐意当乡马呀？总而言之都得有原因。当然了，也不排除一些歪毛淘气儿、杀人越货、干了坏事，没办法占山的，那也有。但是好人也有，王伯等就是其中最好的好人，秦琼深表同情，因此跟王伯等一见如故，这次又见着了，哥俩就更亲密了。那咱闲言少叙，这时候王伯等吩咐一声摆酒，咱们热烈祝贺。在席前王伯等就问二哥，您不在济南，上这儿干什么来？哎，贤弟啊，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现在在官面上混事儿呢，在节度使衙门身为四品七排长，官身不自由啊。这次奉我们大帅所差，上京城前去送寿礼，行走路过你们少华山，是这么回事儿。要不就咱们哥俩还见不着，从中啊我们帮了一个人的忙，来来过来我给介绍介绍。把上官迪叫起来了，上官迪还有点害怕呢。二爷别怕别怕，我给介绍介绍，这几位都是少华山的寨主，你也看出来了，是我的好朋友啊。我伯党啊，他是沿海登州靠山王杨林手下的旗牌长，他也押送寿礼赶奔京城，路过你们这座山，东西让你们给劫了，其中两件国宝啊，三星白玉人、八宝莲花、万寿珍珠灯，这玩意儿太贵重了，你说你们劫了没事，他活得了吗？他没法交差，这才在林中上吊，让哥哥我碰上。贤弟能给哥哥面子吗？把这东西还给他吧，咱也不缺少那个，如果你们不为难的话，看看能不能给办一下。二哥分谁呀？您老说了话了，那就是圣旨啊，那个东西有没有能怎么的，来啊返还。哟，上官迪暗挑大指，真够意思，这才叫朋友呢。一句话，我的妈呀，轮到我头上，我就把骨头渣子碾碎了，我也要不回来。看来秦琼真神人也，海角哪儿都有朋友，而且这些山大王够意思，他们的所作所为胜过官府的人。你看那官府那人呢，说话咬文嚼字，哎，满口的仁义道德，做出那些事儿来不怎么地，都赶不上这些山贼呀。都他心里这么想着，宝物领回是千恩万谢，给秦琼磕头。秦琼说，别，你谢过几位寨主？哎呦，我谢过几位寨主，谢过几位寨主。等吃完饭了，秦琼说，没事你就先走吧，啊，带着宝物小心保护，千万别出事了。二爷您放心，不会出事了，通过这次的教训一定格外谨慎，就是我谢谢各位，别看我是当官的，往后各位有求于我，尽管张嘴，我一肝脑涂地我也得给朋友帮忙。 我告辞，我告辞。上官迪带着礼物走了。那么把这件事处理完了，弟兄无拘无束，在这闲谈住了一晚上，到了第二天了，王伯党啊在这饭桌上就说，二哥，哎呀， 我也有个小小的要求。二哥，您看您为难不？您要为难就算了。贤弟，我尽求你们了，你们很少求我，再难我也得办呢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这不是您昨天说了吗？您要进京城去送寿礼。我们哥几个一商量啊，我打算跟您也进一趟京城，因为我是黑人呢、没有合法的手续，我进不了京。我打算托二哥带带我。您是官人，您带着官凭路演，您一句话给我补个名字，我就成合法的人了。我打算进京去办点事儿。实不相瞒，我有一未婚妻叫杜兰英啊，现在还在京城，派人给我送过信，我对此人十分怀念，我打算把你弟妹接到少华山。这事情能有一年了，我也没办到，可巧二哥您来了，能帮我这忙。行，这算个什么？你说呀，不就五个名字吗？谢英登也说了，二哥，我跟王勇我们俩形影不离，我打算跟他一块儿去，有点事呢我们哥俩参考参考。行，没问题。齐国元、李如辉俩草包站起来，二哥，那他俩走了，少华山就剩我们俩了，多孤单呢。再者一说，我们长这么大也没进过京，这天子脚下啥样咱不知道。二哥高个手，把我们哥俩也带上。王伯当一听，咱俩带，你们俩是孬包将，专门捅娄子，就在山上眯着吧。二哥绝不能带你们。
你别那么说话，那我们听二哥的，听你们的还不行吗？你说把我们俩扔下多可怜呢。二哥你好好想想这。
哎呀，秦琼一听，这四个人，你补一个名字俩名字行吗？补四个跟那手续不合呀，有心不答应。秦琼一想，我净求人家了，人家提出点要求我办不到，我算什么东西？等我想想啊。哎，这样吧，你们可以跟着去，我临行之时，山东节度使衙门给我开的官凭录引一共是九个人的名字，除我之外有四名棋牌官，四个呢都是仆人，一共我们九个。我看这样吧，把这四名棋牌官张转、杨和、李继、何辉留下，留到你们少华山，把你们四个人给补上，你们冒名顶替，利用他们的名字，这手续就好办了，合理合法，你们看怎么样？那行啊，那太行了。不过人家那四位乐意吗？我跟他商议商议，给他们点好处，我想他们不会拒绝的。等把张转、杨和、李继、何辉找上来一说，四个人不太高兴，谁不累进京啊？这是肥差事，把我们四个留到这儿了，好，你们进京了。但秦琼说话了又不敢驳面子，但是表情带出来了。王伯党乐了，四位啊，你们住的我这山上放心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游山逛景你们随便，我把手下的人全交代清楚了，你们就尽情地在这歇着，不让你们白歇着，每位给1000两银子，你们四位就4000两，把钱拿来。四人一人1000两啊，挣10年也挣不来这么多钱，那叫银子，心活了。哎呦，那也太多点，别说了，我们回来之后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还要多给钱，这是起码的，怎么样？行行行， 要不怎么叫有钱能使鬼推磨？
四个人一算就发财了，哈哈，进京城也没有多少外快，这家就1000两啊，白花花的银子，高高兴兴答应了，就把这四位留在少花山，那四个仆人得带着，他们得干零碎活，那个官凭上都有名字，不必改动，所以呢，把少华山这四位寨主王伯党、谢英登、齐国元、李如辉带着，但有个事儿必须交代清楚，冒名顶替，张转、杨和、李继、何辉这几个人的名字都得记住，一人顶一个名，把这名记住了。秦启琼在少华山住了2天呢，开始起身奔京城办事儿。这哥四个是高高兴兴跟随着，离开少华山，王伯党不放心，不放心谁呀？齐国元、李如辉，这俩人是专门闹事儿。我你们俩听着啊，你们俩要跟着，少说废话，听没有？就装哑巴，尽量不说的话别说，听二哥的，听我的。如果你们要闹事不听话，随时随地把你们开了，你们懂吗？我们又不是孩子了，这事都记住了，您都说了好几遍了，肯定我们不会闹事就得了。嗯，这还行。就这么的，他们开始起身，仍然是9个人呢、啊。那么起身往前走着，这一天路过一座好去处，这地方离着京城就不远了，叫临通山。虽然说10月的天气了，可这个地方，哎呀，松柏长青，花还没凋落，怎么这个景致这么美呀、啊？连秦琼心里是为之一快，这个马的速度就缓慢下来了，一边往前走，一边看着景致，真美极了。这的山怎么那么清秀？这的水怎么那么澄清？这个景致怎么这么宜人呢？要在这地方过呀，能多活10年呢。王伯党、谢英登老在少华山，冷不丁换了个环境，心情也非常舒畅。在山根底下一片小树林，把毯子铺着，马拴在旁边，席地而坐。哎，这天气也好，不冷不热，正好在这吃顿野餐，把带的干粮、熟食拿出来，全都摆上，开怀畅饮。秦琼建议咱少喝啊，酒要少吃，是要多吃，喝酒太多了误事，谁也不准醉。这些人都有海量，可人们正在这吃着呢。齐国远站起来，齐国远头名的大草包，这位起来舔那个草包肚子看看，二哥，我说我发现那山顶好像有个小庙，我大哥上那庙看看去，你们先吃着。王伯党一瞪眼，呆着，看那干嘛？你没见过庙吗？他别的地方是别的地方，这跟别的地方不一样。不一会儿我跑上去，一会儿我就下来了，也不耽误你们什么事儿。李如辉也说，我也闷得慌，我陪你，咱俩一块儿去。你说挺大的人了，你还说什么？告诉他们俩速去速回，两个人高高兴兴。一会儿见啊，一会儿就回来。顺着山路上了临通山，临通山并不太高，就是山清水秀。两个人这儿看看那儿看看，就走到庙前了。这个庙就在临通山的山尖上，离远处看不大，等到近处一看，嚯，不小啊！看那意思，这个庙修的年头不多，非常干净利落，钟鼓楼、山门，往旁边一看，角门开着呢。他们也没看看什么庙，顺角门进来，方砖青条石铺的地，素素静静。
要不是庙会，也没有烧香的，这个地方又毕竟，所以没人，空荡荡的院落，正殿配殿，
两个人迈步等进了院。好呀，这地方清汤瓦舍的。哎，大殿门开着呢，咱进去看看供的什么神仙。两个人迈步进了大殿了，人家刚烧完香，大殿里香烟飘渺，一提鼻子一股香味儿。长条的大神案上的五供干香果品香全有，再看正中央的神龛，黄帐帘高挑，往神座上两个人一看，什么神？邪行哎！齐国元李如辉不看则可，一看就阴了。再看正座这神仙，头上戴着六棱抽口软摊的壮金，顶梁门打着慈姑叶，鬓插英雄球，穿青挂皂，判带眉髻，长胸露怀，里边一身剑星，在上面是昂然而坐，背后背着一对熟铜锏，面似淡金，高大的身材。俩人一看，呀哈，怎么把二哥摆到这儿了呢？这不秦琼吗？我秦二哥在底下喝酒呢，我怎么跑这儿坐着？哎呀呀，跟真的一样一样的，不过比那个真人稍微高大一点。齐国远乐着乐着脸沉下来，我说老李
啊，
我说我听二哥捣鼓了，这些年二哥呀坎坷不平啊，竟遇上了倒霉的事儿，今儿个我才把原因找着。怎么找着的？你看活人哪能在这块这摆着给上供呢？这不是咒二哥吗？那甭问，肯定二哥得罪了仇家了，他们故弄玄虚，烧香磕头，那人能受得了吗？他不倒霉等什么呢？甭问，这肯定是遇上仇家了。今天咱们哥俩遇上，焉能善罢甘休，给他砸了？别介，咱们了解清楚，了解什么呢？啊，哗，把供桌给周了。你说是个闹包浆子，不没事找事吗？然后提衣服上神案，来来，老李帮忙，抱住这金身，金身是泥的，塑像，两只晃荡晃的嘎巴把腿给掰折，然后从神龛上架下来，架到院里头，咵摔了八瓣，开始就砸，这一砸可惹了娄子了。你配殿里头有人呢，您在屋里头喝茶呢，出来一个仆人开门看看，心说两个兄弟你们可坏了，大事